去用。所以你看我的 VM888 已经跑起来，不过它也要初始化设定了。然后当初我这个范本呢、啊，里面并没有把序号敲进去，所以这个 VM 会卡在一个地方，就是没有序号。好，不然到时候我手动把它跳过去就好了，因为我不想敲序号了，因为是我到时候这个 VM 还会拿来上课，会扣到学生机器，他就知道我序号了。好，反正他现在正在跑了啊，跑完到时候就会完成。那不过至少我们在刚刚的那个operator 那个地方，这个VM就待会会先这还在跑，因为它重启之后敲完序号 ，OK， 然后它会关闭，这样才算 VM 建完，好，然后才会进下一站启动 VM 这样，好，这才第一次，好，所以这个待会花时间啊，好，所以 operator 就这样去设计 runbook 了哈。当然我们刚刚只是示范一下怎么接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它也可以接其他地方啊，比如接 opscope 抓 alert 对吗？我接 SCCM 做设定这样。好，再是自助服务啊，下面那个就是 Service Manager 的资料库啊。然后呢，你要做一个 Portal 网站，让 User 可以去申请 VM 的话呢，首先你要先定什么？定一些范本，一些范本，包括界面啊这些东西的范本这样。好，那假如这些范本都做好，而且发布之后呢，这个就是待会后面做完的 Portal 网站，这会有很多可以点选的地方，可能其中有一个 Icon 就是建 VM 这样子。好，那 User 就可以点进去就开始。填一些表单的资料，然后最后发行出去之后就开始 run 啊，就像这个例子，就是个 portal 网站。那这个表单可以自己设计了，有哪些栏位是填数字的、填文字的，好，或者是可以选择的这样子。好，那填完之后就可以发布出去，然后它就开始跑这样。好，所以 user 连到 service manager 的 portal 网站，然后发出要求之后，那个背后会有个 workflow 里面 maybe 有其中一两个活动、一两个站。是去跑什么？跑 Orchestrator 的程式嘛？就刚做的那个 ，OK， 所以他就下指令给 Orchestrator， 那 Orchestrator 就开始 run。比如说我们刚刚是连到 VM 面接 VM，OK，、okay? 所以以我们这个例子来讲，其实我们已经做出这一块的，对不对？所以稍后我们就要做这一块的东西，然后跟他去叫他去 run 刚刚做好的那个 runbook 这样子，所以少了一块。好，接下来我们看到 Service Manager。好，那 Service Manager 呢要装有一些 server 哈，第一个呢就是管理伺服器。管理伺服器其实就是你那个 console 画面连接的那里 server 叫管理伺服器，它不一定是 SQL server 所在的机器，它就这个服务就对了。好，那它会去连接背后的 service manager 的资料库。好，那我们前面讲那个 CMDB 就是 SQL server 这个资料库这样。好，那另外呢，我们用的就是这个主控台，好，就是你的操作会是用这个主控台，就管理者了。好，那主控台会连到管理伺服器，管理伺服器接背后的资料库这样。OK， 好。那如果 user 是透过 portal 网站进来要 run 程式的话呢，就是 user 是连到自助服务网站，就是一台 SharePoint server 啊，然后它一样会连背后的管理伺服器，那管理伺服器再连资料库就这样。好，那一些历史的资料不是要进 warehouse 仓储资料库嘛，所以你会架一台机器呢，是放那个 data warehouse 资料库的，好，那这会是另外一台机器啊，然后呢？这个资料库呢是由这个 Data Warehouse 的管理伺服器来管理的。OK， 好，我一直讲啊，假设我是管理者，我是透过主控台进来，然后他会接管理伺服器，对不对？这样对吗？那在管理伺服器去捞这个 Service Manager 资料库，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仓储资料库是哪一台 server 用什么身份连过去嘛？所以管理伺服器就可以连什么 Data Warehouse 的这个管理伺服器，透过这个伺服器去接 Warehouse 出来。OK， 过程是这样子。好，那些历史资料也会透过刚刚那个路径，把填到这个 warehouse 资料库里面去，这样子。好，所以基本上界面长这样。好，那它整个架构呢会长这样，我再把一些角色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好，第一个呢，上面这一台呢就是管理者做的那台电脑一个 console 画面，就你做设定什么在这边做，好，叫做 operate， 叫做 service manager console 啊。好，然后呢，这里。这个跟这个呢，叫做 Service Manager 的这个 Management Server 管理伺服器 ，OK， 那你可以加一台以上，第二台就叫 Secondary， 反它就是个服务嘛，跑 HTTP 的服务了，所以你可以做什么？做 NLP 啊，然后呢，它背后接的资料库就是这一组资料库啊，就叫做 Service Manager 的 Database， 那一般来讲，你可以做成 Failover Cluster 或者用 Always On， 然后做容错这样，提升它的效能啊。是这个，然后呢，这一台呢是什么 ？Warehouse 的管理伺服器， 它背后就会有 warehouse 的资料库。所以我刚刚有提过，就是说，其实是由什么这个management server 呢，把资料塞到资料库，那旧资料就会跑什么？跑那个 SQL Server Agent 的 job，把它扔到什么管理伺服器这边，然后再塞到 warehouse 里面去，这样子。OK，好。好，那接下来呢？刚不是有个 portal 网站吗？好，这个东西就是 SharePoint 的 portal 网站，一样，它也可以做成 farm，可以很多台啦。啊，所以使用者呢，用浏览器就连到 portal 网站里面去，这样对吗？那 portal 网站呢，就会接什么？接背后的那个管理伺服器做动作，这样子。好，那这个是 SharePoint 的资料库。OK，那好，然后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呢，这个话这样好像不太对，就是。实际上，你到 SharePoint 网站之后，会有一个页面，那上面会跑一个 Webpack，Webpack 就是一个小程序，SharePoint 有个东西叫 Webpack，那个 Webpack 是 Service Manager 的 Webpack，好，那个 Webpack 会去接哪里呢？会去接背后的这个 Management Server，就那个小 Webpack 会接 Management Server 的。OK，好，所以你看到的是那个 Webpack 的结果就对了。好，那再来就是，如果你要出报表的话呢，就不要装什么，装那个 Reporting Service，对吗？那 reporting service 做报表的话，是从这个 warehouse 资料库捞出来出报表，或者是从这个都可以，这两个地方都可以出报表。OK，那产生出来的报表就会放到背后的报表资料库里面。基本上它架构都长这样子的。那你不用架那么多台啦，啊，有些是可以合在一起，但是 warehouse 的管理服务跟 service manager 的管理服务不能装同一台，所以像我例子，我就拆成两台去做。好。好，那待会我们就会来玩那个 Service Manager 哈。好，我的 VM 8888还在跑，好，就等待吧，等待时间。好，接下来呢，你有 Runbook 之后，如果你要变成一个有 Portal 网站，用户可以全自动化去建 VM 哈，它有六个动作要做哈。第一件事情是叫汇入，OK，什么叫汇入呢？把我们在 Orchestrator 写好的 Runbook 的那些资料哈，把它汇入到 Service Manager 的 CMDB 里面。要不然，Service Manager 不认识他嘛，所以你要先认识他。虽然是汇入到 Service Manager，但是并不是在 Service Manager 跑哦，了解吗？这只是让他资料的，让他知道这些 metadata 而已，让他可以设计流程这样而已。真正在跑还是到 Orchestrator 去跑啊。好，那第二站呢，就要建什么？建所谓的 Service Offering，我们待会会讲这个叫 Request Offering 跟 Service Offering，叫服务供应项目了。现在很难理解，我待会就知道。好，然后呢，再把它发布到某一个类别。就 user 到 portal 网站上看到会有很多的分类，那叫服务类别。那当选某个分类进去之后，就会看到这一类有什么服务可以用，那个就叫做服务，这样可以吗？所以服务会放在服务类别里面，这样。好，所以当你建好了服务之后呢，这个服务里面就会有流程，就第一站做什么，第二站做什么，其中可能有一站是去跑那个 runbook，了解吗？那可能其他站是负责人工审核之类的，这样。好，那现在你把它发到类别目录之后，接下来 user 就会看到了。所以第四个步骤就是 user 连到 portal 网站，会看到分类，进去分类里面看到要求就点开始填表单啊。按 submit 的传送之后就是到背后开始执行这些 runbook 啊这些流程这样 OK 吗？然后 IT 人员的第六个步骤可以监控整个执行的过程，目前是卡在哪一关，你还可以手动让它 pass 过去哦。好，所以基本上过程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首先，第一件事情是我要把刚刚设计好的 runbook 把它汇入到 service manager，让它认识这个东西啊。好，是这样的。service manager 呢，可以汇入哪些东西呢？可以汇入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的一些资讯，像 VM 的资讯、网络的资讯啊。可以汇入 operations manager 的东西，一些 alert 啊，一些数据啊，或者 configuration manager 电脑主态资讯啊，AD 账号啊这些东西啊，甚至是呢。如果呢，你有一些 third party 的软体，譬如说你们有人事系统好了，人事系统你们有员工的一些资讯嘛？那我需要这个员工资讯能够在 CMDB 里面有，到时候再比对会比较方便，那个人干的什么事情，那他没办法接怎么办？就自己写一个 runbook，OK 吗？然后呢，runbook 就程式嘛，去到你的 HR 资料进来嘛，然后呢由 Orchestrator 再塞到这个程序里面去，这样也，OK。那你现在看到这些箭头是什么呢？叫做 Service Manager 的 Connector 连线，就做一个 Connector 可以接这些机器，然后把资料捞回来这样。那我们现在不是在 Orchestrator 写 Runbook 了吗？啊，上面不认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建这条线，上下这条线，OK，然后呢汇入这个 Runbook 进来，这个就看到了。 好，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啊。好了，我们来建连接器啊。我把它准备。好，那我现在回到 Service Manager， 这是 Service Manager。那么在左边选择系统管理。好，那系统管理的左上角这边会有个连接器。那其实我已经做好很多个啊。那右边其实就可以建立连接器，各位看一下，它可以建哪些连接器？接 AD 的，对吗？就这些都可以建了。好，那我们要捞那个 Runbook 就倒数第二个，那个 Orchestrator 连接器。好，那其实我已经建好一个了，就在这边叫做 O1 这个。OK， 好，那我直接给你看它的内容。好，看右边的内容。好，这个画面其实就是在建连接器要该做的事情。一个就输入它的连接器名称啊，随便一个名字啊。那接下来呢，这里要输入什么 ？Orchestrator 的 Web 服务的 URL， 还有账号密码这样。好，这个 O1 就是 Orchestrator 那台机器。那 Port 81是预设的 Port。好，那这里有个 SVC 一个 WCF 服务了，你就连接到它。你回去就是机器名称不一样而已啦，这样都一模一样啊。那下面就是它的账号，用什么账号连过去？哎，好，必须要是管理者才可以。那它还有另外一个 URL 呢，这里，好，叫主控台 URL， 主控台就是一个 Web 界面 ，Port 会是82，就是在 Orchestrator 的那台，你有一个，你可以用浏览器连到它那边，然后看目前的什么 Runbook 执行状况这样，好，这个也必须要设在里面这样。好，那接下来呢，要设定同步的资料夹，什么意思呢？给你看那个 Orchestrator， 真的不管它，好 ，Orchestrator 在设计的时候，你看左边呢。它下面不是很多资料夹 ，Runbook 下有 AD 有 Demo， 这是我自己做的资料夹啦。你可以设很多层啊，那每个资料夹里面再加 Runbook， 你可以分类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汇入的时候，你到底要汇的是哪一个资料夹里面的 Runbook， 还是说全部汇？你可以指定资料夹嘛。譬如说我只要把这个叫做 New VM 这个汇入的话，那我只要选 VM 这个资料夹就好了，对不对？其他我不要汇。好，所以你可以选择资料夹。所以刚刚那个画面。这一个选择同步的资料夹，没有我按选取，好，好，等一下，大概我就列出上面的所有的，看这个资料夹是不是那三个，刚才我出来看到那三个，你可以选你要汇入哪一个啊？好，那我选的就根目录就全部汇了，好，然后确定，好，这样就做了一个连接器连到我出来的，接下来呢，拉开始做什么同步的动作，这样，好，你可以手动做或者是排程做都可以，所以待会我就让它。这个手工做一下，不过呢，我刚刚的这个 Orchestrator 的这个 Runbook， 我先把它存回 check in 就写回资料库了，因为它同步是同步资料库版本，如果已经拉出来设计的话，那是草稿版本，然后就不会同步，我把它存回去了。好，再回到 Service Manager， 我稍等一下。那待会我会选择那个连线，然后在右边其实会有一个选项，趁这个时候看一下。这边有一个立即同步处理，有没有？你就选左边选连线，右边按这个，它就马上同步这样啊。那待会就会看到同步的时间，什么时候开始同步，什么时候同步成功或者失败都会看得到这样。好，这需要一点时间啊。好，就把这个。那同步的东西会跑到哪里去呢？待会会跑到那个左边有一个程式库这边，就它汇进来的是程式库就会有。好，待会我们再去过去那边看。还要一点时间等他吧。好，所以我们刚才做好了连接器。好，那同步完就是汇入了。那接下来第二段叫做什么事呢？做服务供应项目，其实就是设计，那是设计一个表单让 user 填资料。像刚刚我们那个 runbook 不是要有一个 VM 名称吗？所以 user 在 port 网站上就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输入 VM 名称嘛。啊，就设计这么一个表单，你还要跟他讲那个画面上 user 输入的那个栏位的值。是要 mapping 到我们的 runbook 里面有个参数叫 VM name， 这样你要自己做这样的对应，它才能够把参数带到 runbook 去了，这样。所以这一站就是做这件事情。Okay， 好，所以呢，你会做所谓的范本。那这范本有两个，一个叫做 runbook 范本，刚不是有 runbook 吗？啊，那会有那个参数嘛，哈。那第二个范本叫做这个要求供应项目范本，其实就是要设计表单的那个东西啦，啊，栏位那个东西，这样。这叫要求供应项目范本，像这方面待会我会让你看，就是你可以设计你的什么那个表单，像这有两个栏位可以填，一个叫 username， 一个叫 password， 这样。那待会我们只要做一个栏位叫 VM name 就好了啊。好。 好，再回来。那、啊、好了，所以我刚刚那个连线好了哈，所以我按这个立即同步处理。OK，好，再重新整理一下。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 O1 的连线是不是已顺利完成了？你看完成时间3:40就现在嘛，对不对？OK 啊，6月17号3:40就现在，所以它的确已经同步完成啊。好，同步完成的东西在哪里呢？我们回到那个程式库来，左上角会有 runbook。那各位看到这边就有很多，有四个 runbook，其中这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测的，在 VM 目录下有个 new VM 那个 runbook，它是同步进来，对吧？好，那有了之后，接下来呢，你就要做什么？做一个东西叫做 runbook 的范本，所以我就选这个new VM 这个好了哈。好，那右边呢就有一个选项，建立 runbook 自动化活动范本啊，那我们就建一个 runbook 范本。好，那这个范本假设我们把它叫做demo，这样好了，create VM 的这个 runbook template。好，那为了待会容易找得到，我在前面加一个 template 好了，好吧，只是一个名字了。好，那我就按确定，它就载入这个范本的设计画面给你看，这样。那其实是设计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它不是有参数吗？你要跟他讲参数要带到哪一个 metadata 栏位，待会你会看得到，还有它的名字、它的版本，OK 哈，拥有者是谁啊？等等这个东西要填一下。好了，可以把它放大，变那么小。可以了，所以这个活动的标题，假设把它叫做 create VM，好，那下面还可以设计说指派给谁，有的没有的哈。那我现在直接按右上角这边这里。好，这里有一个已经准备好进行自动化，就类似一个保险的啊，这个要勾，这个范本才可以用。这个如果不勾，这个范本就停用，就到时候你来设计表单的时候就不能乱按啊，就类似一个保险，把它直接把它启动啊。接下来我切到第二个 runbook 这边，好，这个 runbook 叫做 new VM，那你可以看得到这里，他知道说哦，它有一个参数叫 VM name，对不对？那时候测试不是填这个名字叫 VM888 吗？好，那它是个字串，你看右边有个编辑对应，按一下，好，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一些栏位名称？好，是这样啊。runbook 的参数呢，要 mapping 到一个东西叫 runbook 自动化活动的这个 metadata，我这样讲。那它有 text one、text two，这是文字的，下面还有 number one、number two 数字的，还有日期的都有啊。所以我现在把 mapping 到 text one，好，所以也就是说将来，它会从 text one 里面抓什么 VM 的名称，塞到这一个VM 内的参数里面，然后去跑这个 runbook。可是 text one 没有值，对不对？所以稍后我们在设计表单的时候，会有个画面让 user 输入嘛？我就想说，画面这个 user 输入的栏位要 mapping 到 text one，这样懂哈？text one 就是一个 metadata 在中间的，就对了。好，所以你要对好哦。我刚刚是对 text one 啊。好，那你看这边是不是还有什么设定项目 CI？就说这个 runbook run 的过程中会改什么东西，叫 configuration item，要进入到资料库用的，你就可以自己加你的 CI 进来，因为它会改 IP，会改什么东西，对吗？譬如说，它会改到，我随便举个例子，会改到这台电脑。好，确定，这样理解吗？所以到时候你再调历史资料来看，你看说，哎，我想看这个 runbook 执行过程，过去可能 run 了10次，啊，每一次改到哪一个机器，这样可以看得到这样。这只是记录了，知道什么啊？CI 的记录啊。那下面就会设定说，那是影响这台机器的上面哪个什么服务，你可以自己加哪个群组自己玩。你想，这叫 CI 好。还有你要设排程也可以啊，什么时候做啊？它会影响到什么东西，可以自己加好，那 runbook 好之后，我就按确定，这样就有一个新的范本，刚刚叫 template 的什么什么 template 这样。那接下来呢，有这个范本之后，我们要做所谓的要求供应项目，就是刚刚说做个表单那个东西了哈，现在回来看左边有个范本，在这里，这个就刚刚做的那一个 runbook 的范本，是吧？是不是叫 template create VM 是吧？runbook template 好，那接下来呢，我来做什么？做其他范本哈。所以我们看右范本这边右边有个建立范本，建立个新范本，就但是我要做表单的哈，我把它叫做 create VM，应该加个 template 好了，这样比较好找到它。template create VM 的一个 request template， 就是建 VM 的一个要求的这样一个范本啊。好，然后呢，它的类别就是一个服务要求，就绿色的叫服务要求。好，它有很多种啊，一个服务要求。好，确定。接下来又打开一个设计的表单，你要设计这个要求这样。好，那这个标题呢，就把它叫做 create VM。好，然后呢，我切到第二页活动。好，这里就是设计工作流程的地方。上面是开始，下面是结束，有没有？第一站做什么？第二站做什么？第三做什么 ？Iterate 这样。好，那我就可以右上角就可以加，看你要加什么活动都可以。它有很多类。好，你看它会有很多什么？有吗？会有什么并行活动、循序活动、检阅活动很多吗 ？Review 的什么有都没有的啊？好，那假设我做一个 review 活动，好，那接下来要设计这个 review 活动的范本，好，比如说假设叫做tenant review 这个 VM creation， 就是要给长官合格说可不可以建这个 VM， 好，那我们就可以设定说谁要做合格的动作 ，OK， 好，假设我用某某人这样。啊，他有没有什么投票权啊之类的啊？好，好，那你还可以设定他的这个同意的一些规则，要一致同意呢，还是百分之多少同意就好之类的啊？那不可能。好，现在我就做了一个字，一站叫做 RA63， 叫 Review Activity 63号这样。好，那合格通过之后，接下来就建 VM 嘛，所以我再加下一个活动。好，它有多了哈，刚刚是不是做一个 Runbook 的范本叫 Tenant Create VM 这个，对不对？对吧？好，那我就把它加进来，确定。这第二站，它就打开这个动作的设定哈。那你会看到，其实这些设定就刚刚我们在范本里面打的也打勾了 ，runbook 这边参数 mapping 也都改了 ，test one 对不对 ？OK， 当然你要额外再改，这边还是可以改啊。所以范本的好处在于，你可以给它一些预设值嘛。这边一引用就几乎都不用改，只要确定就好了。那如果有些地方不太一样，再额外调就好。好，确定。所以这样就有两站，第一站是做 R review， 第二站是 runbook RB， 好，65号的 runbook 这样。好，那还可以在下一站，比如你要看你要做什么事，随便你怎么想啊。好，那同样的，你还可以加什么？加什么相关项目啊？等等，有的没有的。好，那做完就按确定。所以现在我就有一个范本叫做要求的供应项目范本，可是上面好像还没有表单，对不对？只有一个流程嘛，啊，这个流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到这个。服务类别目录里面来，各位看一下啊，这边有一个叫要求供应项目，叫 request offering。request offering 就是用刚刚不是有个 request 的范本吗？来做 request offering 这样。好，所以我现在就来到 request offering 这边，好，我就给它建立要求供应项目。OK， request offering， 看一下。待会就会看到表单了，所以下一步，好，那这个标题我们就把它叫做 create VM。好，那下面要选范本哦。刚刚我们是做一个范本叫做 tenant create VM request 的 template。拉快一点。刚不做一个范本吗？那范本里面有两站的吗？哎，就把范本引进来啊，就这个，那我把它引进来。OK， 好，下一步。好，接下来呢就要开始设计将来 user 点到这个要求的时候，那个表单网页上会看到什么栏位了。好，所以我希望这边有个提示文字哈，可以让他输入说你的 virtual machine 的 name， 你的提示文字啊，它是一个文字这样子。那如果你有其他栏位让他点，就一直加就可以了，可以加很多个。好，好，就下一步。好，那这个是字串，你可以改形态，我就不改，那就是 string 啊。好，接下来呢就要对应喽。就说刚刚那个 virtual machine name 的栏位要对应到哪里去？我们是不是要对应到有一个 create VM 的 runbook 那个动作里面的 text one， 对不对 ？OK， 好，好，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 create VM， 好，这边拉下来，好，拉宽一点，好，这个 virtual machine name 就刚刚我那个表单的一个栏位的名字嘛。好，我说将来使用者在表单上填的这个栏位会塞到 text one 这个 metadata。text one 预设不是塞到 runbook 的 VM name 吗？ 这样就连在一起了，这样可以吗？好，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对应哈。那因为我现在只有一个参数，就这样对就好。好，下一步，现在这边不是有知识库文章吗？就 user 在申请这个服务的时候，如果他搞不太清楚的话，那换的旁边是可以列出连结以及说明文件的。你要事先先去做好那些知识库文章，在左边你看，看到这边有知识吗？OK，基本上就是一堆文字档就对了哈。然后这边就可以加那个知识进来。好。好，那接下来呢，我把这个供应项目的状态改成已发布，只有已发布的这种 request 才可以 show 得出来，草稿的话只有你看得到，测试的时候用，然后就发布。好，那我就按下一步，建立。所以现在开始建一个新的叫要求供应项目，这样就会有表单可以用。好，做完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所有要求供应项目里面，我刚好多一个新的嘛，我直接选已发布的比较快。我们刚刚是不是做一个在2015年做这个这里？2015年6月17号3点50分做的，叫 Create VM，对吧？OK 啦，我做了一个 Create VM 的什么要求供应项目，好，所以我们做完这个了。再往下，好，接下来呢，因为它只是一个小项目，是不是要属于某个分类，对不对？刚刚说网站有一个分类嘛，分类进去才会看到它可以点选的东西。所以现在要做的是服务类别，好，所以刚刚那个叫要求，刚刚叫做要求供应项目，好，然后呢，你要做接下来的东西叫做服务供应项目，就是每一个 service 里面可以有多个 request，可以吗？比如说我说 VM 的服务里面。会有建 VM、删除 VM 这两个 request 可以用的，这叫 VM 服务啊，叫服务了。所以待会我们要做一个 service 来包刚刚那个 request。OK，好。那再来呢？你还可以设定说，那这些 request 的这些服务谁可以用？你可以设权限哦。就同样是同一个网站，不同人连上去可以看的东西就不一样，可以做的事就不一样。好，那这个叫角色管理。待会也顺便让你看这个角色管理的位置啊。好。所以接下来呢，我要做什么？做那个服务供应项目，还有类别这样。好，所以左边呢会看到有一个服务供应项目。好，我来新增一个服务供应项目。下一步，好，那这个服务呢，我们把它叫做这个 Tenant 的 VM Service VM 的服务这样子啊。那这边不是有一个类别吗？它属于哪一类的啊？那目前只有一般跟 Production 两个。这类别怎么加？我待会跟你讲，我就把它放到一般里面好了。好，好，好，下一步。然后这边可以设定什么？它的那个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的描述有没有？啊，说这个服务呢，保证可以在3分钟内做出 VM，类似这样。好，给自己设。好，好，好，那有哪些服务啊？知识库文章都可以加。好，来到这边有个要求供应项目，我们就把刚刚做好的那个要求供应项目弄进来。刚刚是不是做一个叫 create VM 的，对不对？对吧？就是说，服务就服务供应项目就是服务，里面可以包很多的 request，这边就只是包一个，你包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比如你可以做什么启动 VM、删除 VM，对吧？这些 shutdown VM 可以做很多。好，接下来呢，我就把它发布出去，发布好，下一步建立。所以我现在做了一个新的服务，这个服务里面有一个要求是建 VM 的，这样，而且发布了。好，那 user 待会在 portal 网站就可以看得到。好，完成。那我们来检查一下已发布的这个服务供应项目里面，就会有一个这里 Tenant VM Service 有吗？对吧？啊，里面刚刚就有一个 Create VM 的什么要求可以用。好，然后呢，刚刚我们在建这个时候，不是把它分成一般那一类吗？就这里，有吗？那这个类别，如果你想自己加，是可以加的了哈，比较不好找，就是在清单里面呢，会有一个。服务供应项目类别目录的一个 list， 就类似一个表格吧，哈。那你去打开这个表格，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两笔资料，一般跟 production？ 所以你可以自己加新的类别啊，比如加一个新的分类，啊，这个分类假设把它叫做 sales 业务类的，好吧 ？OK， 所以现在就有三个类别嘛。所以将来在设计这个服务供应项目的时候，可以把它归类到另外一个类别啊，譬如说。我把刚刚做好那一个 Tenant 的这个哈，把它改一下， 没有，它本来是一般那一类，对不对？我把它改成到 sales 这一类，这样可以吗？它在网页上就放到不同区就对了，放到 sales 那一区。好，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来 PO 的网站稍微看一下是不是有呈现出来，然后待会再来申请。好，等它跑完，好了，那我打开浏览器，要看那个 SharePoint 的 PO 的网站。好，那这个 PO 的网站预设在安装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做特别指定的话，哈，它的 PO 的号码会四个四，那三个四，sorry，四。好，除非你自己定义它了，啊，然后后面是 SM Portal、Service Manager Portal 这样。好，这就是你看到的 PO 的网站。好，那各位看到上面是不是有分成三大类？General 就刚做的一般，啊，那在 Production 刚刚做的 Sales，对不对？那 Sales 这一类下面不有看到 TenABN Service 吗？那个服务嘛，服务里面就会有要求啊，所以。如果我进这个 10A VM Service 里面，稍等一下，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Create VM 的要求？所以你看，可以想象，你可以加很多个嘛，那个 Stop VM 巴拉巴拉一堆嘛，啊，好，那 User 就可以去点说这个 Create VM。那上面其实如果你当初在设计上有说明的话，这边会列出那些说明啊。好，那使用者就可以按右边的 Go to Request Form，就是我要开始填表单的。好，那时候是不是做一个栏位叫 Virtual Machine Name，对吧？要填那个 VM 的名称啊，所以我把它叫做假设叫 VM，999好了，VM 99好，那右边就有一个 Next 下一步 Submit 好，所以他就送了一个要求过去，那里面是不是两站要跑？第一站是 Review 的，那第二站是那个 Runbook 嘛啊，所以对 User 来讲，他可以选这个 View My Request，就看我刚刚发出的要求目前的进度啊，就进去，那其实就是。点左边的 My Request 也可以看得到了。好，稍待一下哈。所以我曾经有发了这么多 Request 啊，那目前这一个叫 Create VM 是新的，之前我有一次有成功，有一个失败，对不对？那现在是这个是73号的要求啊，所以我就进去这一个里面看右边。那这个73号的服务的这个要求呢，里面有两站 RA74 跟 RB75，对不对？一个是做审核的。review 的，一个是 create VM 的这样，好，所以我现在就进去里面，我稍微 update 一下，然后 refresh 一下，等一下哈，重整理一下 create VM，好了，所以目前这两站的第一站是 in progress 进行中，对吗？那等一下审核嘛，然后第二站 pending 还没做，对吧？好，那审核者，我刚刚的审核者是 administrator 啦，所以就是我自己啦，这样比较好 demo 啊。所以审核者也要连到这个网站，在左上角可以看到 My Activity，你的活动，他应该会发一个活动给你，请你审核这样。所以你看我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RA74，就74号的审核活动 Review Activity 啊，然后右边就会列出它的状况。好，所以假设我要给他通过的话，我就选这个 Approve，说 OK，我让你进 VM，Save。OK 吗？所以这一关应该就过关了啊。然后呢，我们再回到刚刚的 My Request，对一般对那个申请者来讲，他再回来看这个要求啊，看右边，待会这一站的状态就会从 In Progress 变成 Complete，然后下一站就变 In Progress，那你就到 Virtual Machine 就看到 VM 99的开始建这样，这样理解了啊。好，那这个要等一下再来看。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成功做出这些东西了。那接下来一个东西叫做角色管理，我们刚刚上去就是每个动作都可以申请，对不对？那如果你要做设定说某些人可以做，某些人不能做，就要做角色管理啊。那角色管理怎么做呢？回到 Service Manager 那么在很多地方可以做了，我们来看这里哈，在系统管理这边。好，系统管理里面呢，这边会有一个安全性，啊，里面会有一个使用者角色，它预设会有些角色了啊，那你可以自己去新增角色，譬如说我来新增一个服务要求的，我看一下啊，我叫什么使用者好了，我来做一个使用者的角色。你可以加说哪些人属于这一群，OK，然后他干什么事这样子。 因为它正在跑 flow 会比较久一点。啊，做出来就是类似这个清单上面列的角色，叫吧，我们来看一下是慢在哪里，应该是那个建立页那些，哦，888已经建好了，对吧？那个888建好。啊，我的记忆快不够了，那容许我把这个888把它删掉，好吧？就停掉，记忆包不够了。好，所以我的记忆不足了，先把这个888键再把它 turn off 掉就好了。turn off 这个记忆不够。剩2.5G 了，够不够？够。OK，那么什么？warehouse 我先暂时把它停掉，好吧？最后我们再来看 warehouse，暂时把它停掉。因为 warehouse 都不动，它里面很多的 job 会一直跑，OK，所以它 loading 慢慢重，就把它 save 起来。大家 save。这个使用者，好，那建立使用者角色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按下一步，好，那就可以取一个类似群组的名称了，好，譬如说假设叫做 sales users 这样子，好，就业务人员用的，那里面有包含哪些 management pick 你可以自己勾啊，好，那有哪些助列啊，其中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它会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它可以用哪些 CI calculation item 啊。然后呢，可以用哪些类别目录？刚刚不是服务有属于某个类别吗？哪几类的它可以用？这边可以勾啊。可是如果你要定义说它可以用哪几类的话呢，就麻烦，你就要设所谓的什么群组，对啊。好，可是这边并没有地方，并没有，因为还没做了，你要做所谓的那个类别目录群组。然后类别目录群组你会包含哪些类别？刚刚不是有很多类别吗？好，所以我们要先做类别目录群组，这是比较讨厌的地方。好，那类别目录群组呢？再找一下哈，在好像在程序库吧。群组，好，找到了。那接下来我就来建一个类别目录群组，包含我们刚刚做的一个类别啊。好，我们就可以新增，就开始变乌龟了。建立群组，所以我就来做一个群组，好，所以这个群组假设叫做 sales group 好了，一个群组，那这个设计要包含哪些？好，所以我可以新增，OK，那选物件，好，那这边就列出一些群组的名称，所以我看可不可以直接过滤一下，不知道要选到什么时候，我要选那个要求供应项目。好，那我不是有个 create VM 吗？把这进来，OK 吗？所以 create VM 就属于这一群。啊，但我们就跟设计说，角色里面可以用这一群，那它就可以 create VM 好，你可以自己设它。好，决定。好，那这样其他我都先不设啊，跳过去建立就好。好，我现在就有一个叫 sales group 里面包含的 create VM 这样子啊。那待会再回到那个角色那个地方，建一个角色包含这个 group 就可以了。我应该不要用 create VM 这个例子，会很久，很慢，应该进 user 就好。看看它慢什么？对啊，西部车的路这么重。那先看这里哈，所以刚刚我已经发出要求了，所以就透过 UI，然后输入栏位，然后直接就发出要求了啊。好，那 再回来看，哦，成功了。好，那我现在做了群主之后，我再回到刚刚系统管理来建一个使用者角色啊，建立一个一般使用者的角色。给叫做 sales，这个 sales 啊，sales 业务人员。好，那类别目录群主呢？为什么没列出来？为什么没列出来？我可能漏了什么动作，反正这边可以选，我就忘记了哈。你可以选刚刚做出来的群组这样，好，然后做完之后呢，你就建立就有一个新的什么群组，那这里面其实可以加，我刚刚没有加，可以加使用者，里面包含谁这样，好，所以那一群人进来就只能看到那一群的什么那个要求供应项目这样，好，你可以自己做这个群组分类，好，我们再回来看刚刚那个网站，看一下进行到哪里了，哎呦。所以目前这个审核活动已经完成了嘛？现在在进行下一个阶段叫 RB75 的活动，它是 in progress 正在建，对不对？好，OK。所以现在我们在看，就是说对于 IT 人员来讲，其实他可以在这个流程执行的过程中去监控它。好，所以我们先直接跳到监控那边，就这个监控哈。好，那我直接在 Service Manager 做监控来。就假设我是管理人员啊，你可以到这个工作项目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活动管理啊，那刚刚有一个那个审核的活动，检阅活动已经完成了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核准的那个。好，刚有一个 RA74 complete 的，对不对？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到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下一个活动是不是叫做 RB75？对不对？建立的 RB75，它是 Runbook 活动。所以在工作项目找到 runbook 活动，然后它现在是进行中嘛，啊，所以找进行中的活动，好，你看是不是个 RB75，对吧？这样可以了啊，就可以看到。那你甚至可以到里面去看它的详细内容啊，比如说我去打开它，可以看它的表单，就知道它里面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可以啊。那因为它是 runbook 活动嘛，啊，如果说是像 review 活动的话，有时候那个人就是不审核嘛，那你管理人员是可以手动把它审过去的，这样。或者是把它废掉都没有关系。好，那待会等这个跑完之后啊，它应该就进入到已完成活动里面来，那它应该就跑完了。好，但现在还没有了，还在跑当中。所以我们那个 VM 99应该正在建立当中，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 Hyper-V 管理员看就好了。但是有个 VM 99在 running 的，对吗？可以啊，那我们看看它是不是正常，你还在跑啊，对不对？好，反正八哇都跑那么久，这个它也要跑很久吧，对吗？然后那个东西就会这样子，好，再回来。所以现在大家就了解整个的流程了，是这样吧？哎，怎么样做一个 PO 的网站，让 user 可以申请，然后你可以监控它，啊，也做授权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大家再回忆一下，就是 user 先连到 PO 的网站，然后开始点选你要什么服务，好，然后填表单，对吧？好，那这边就按那个发出要求，可以填表单。接下来呢，背后就开始跑那个 flow 做审核，有的没有？好，那接下来开始执行。好，执行完之后呢，最后就可以看到那个 VM 这样，所以步骤大概是这样的变啊。好，OK，到这边 OK 吗？好，那刚刚是用 Service Manager 做 portal，那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喜欢看就 Agile Peg，它也是一个 portal 啊，只是它能客制化的就不多啊。那 Agile Peg 呢，其实就是一个网站，然后让你可以在上面去申，一样是申请服务，但是它是做死。哦，你不能做一些客制化的东西啊。那它背后呢，就是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等等这些东西。好，那你可以在那边做申请啊。好，那它其实有两个网站，就是右边这两个网站，一个是管理者的管理网站，那一个是给 user 用的 user 网站这样。好，那有关 Azure Peg 的详细的安装设定呢，我前面有一天有讲过这个，也有录影，再回去看就好。好，那我们是很快让各位看一下这个 Azure Peg 的样子啊。好，那我先为了让我的 Azure Peg 可以跑起来，如果你没有看过 Azure Peg，让你看一下哈。那我就99就不继续跑了，好吧？我就让它关掉了啊。我关了，关掉它就会 fail 掉了，待会就看到 fail 啊。然后把 Service Manager 先把它储存一下，待会再看。这个也把它储存一下。有去都要拿出来。那这样很快就好了。 再不快我也没办法了。你换的 SSD 了，要怎么办？这99为什么不能 turn off 掉？好，那我把 A9 配个 run 起来。因为我不能同时开很多台，因为32G 嘛，那稍微重新整一下这个 portal 网站。好，你现在看到这个 portal 网站，其实就是Azure Peg 管理者的 portal 网站。OK，那你要全部架起来，当然有很多事要做了，它也有点复杂了嘛。好，那就以 VM 这件事情，其实并不难，就是在左边其实这边会有一块，现在还在跑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叫做 VM 云端，等它一下，它在正在接什么？接那个 Service Provider。就接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那边的啊，那等他接完就会看得到啊，有了，进去。好，我们来看一下 VM1 里面，我们前面一节不是做一个 My Cloud 吗？你看，有吧？所以他会看得到云这样子啊。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可以看这个云的内容，那个 Cyber Cloud 好了，它目前的使用量啊这些东西这样。OK， 好，好，那如果你要让使用者可以去申请 VM 提供服务的话，你必须要做所谓的方案，做 solution 啊。那我也是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就好了。所谓的方案就是 IT 管理人员呢，先做了私有云，刚做了，那你曾做一个方案。所谓的方案就是里面要包含哪些服务，要包含哪一朵云啊，或什么服务这样子。那你可以在方案里面设定什么，设 quota， 就它只能用多少之类的。所以当使用者要使用的时候，他去订阅某个方案，就是买去租用一个方案。假设他租了这个方案可以建 VM， 那他就可以建 VM。啊，如果他建租了这个方案可以建 C 过的资料库，那就可以建资料库这样。所以使用者接下来你就发出一个要求，这个要求会进 Azure Peg， Azure Peg 再连到它背后的那一朵云去做这个 VM 出来，只要它不违反那个配额限制的话，那它就会拿到东西的这样。好，问题来了，它是没有 workflow 的，这样可以吗？就说 user 进入 Azure Peg 的 portal 网站说我要申请 VM， 你可不可以说我要谁要审核过，谁要干嘛，谁要干嘛呢？他就是建议，这样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在说 Service Manager 其实是比较强大的，因为它可以制定流程的。啊，这个只是比较漂亮这样而已。Okay， 好，好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好，所以我这边有做一个 solution one 一个方案，事先建好的。好，那这个方案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它包含了那个虚拟机器云端，但还有另外三个了，所以它应该可以建 VM 这样。好，那我这边呢有建一个使用者，叫做 user one 已经建好了。好，那这个使用者呢，他目前的定用账户是这个定用账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稍待一下。就他有没有订到刚刚那个 solution one？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目前使用量是多少？我要找他的订阅，订阅在哪里呢？使用者，使用者订阅在哪里？看一下，有啊，一格啊，然后点进去，有找到，就这个，有吗？有吗？他订了 solution one 这样，好。所以它应该可以建 VM 嘛，所以这个呢就是 user 的 portal 网站。好，那我们就登录 user 的账号密码，然后它的密码。OK， 那会进去一个很像刚刚管理者的界面，也是很漂亮的界面。OK， 那上面就可以申请 VM， 就出来了。OK， 所以那我现在要申请 Virtual Machine 嘛，所以我左边就选择这个虚拟机器这边，好，建立虚拟机器角色。OK， 好。所以呢，我来做建立，我有两个范本啊，糟糕，我从范本来啊，等我一下。所以建立角色，先从独立虚拟机器组件库。好，我那时候有两个 basic server 范本，对不对？好，我就选，还有 VHD 的，我选这个 basic server。OK， 好，这个 VM 叫做 VM77 好了，好，设它的密码。好，下一步。那我要接到一个网络叫 primary， 这个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个云啊，云里面不是有网络吗？那时候只有勾这个网络，所以它只能接这个网络。Okay， 好，好，所以现在就发出一个要求给谁？给那个 Azure Peg，Azure Peg 就连到一个叫服务提供者的地方，再接到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然后开始去建啊。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它应该就开始建这个 Virtual Machine。好，我看一下，有啊，已经提交了啊，所以我们回来看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的执行中作业这边，现在正在建立 VM 77，对吗？OK，所以有点像刚刚在 Service Mesh 是差不多的嘛，啊，但是问题是这边就是说建就建的，OK，所以你自己去选说你要用哪一个，它各有各的好处了啊，看你是要漂亮的有没有，还是要有内在的，OK，就是你自己去决定它就好了。好，那再来呢，我们要看的就是报表，讲的是 Service Mesh 的报表啊，不过你等我一下。我把那个仓储资料库开回来，所以我先把那个 Azure Pack 关起来。然后把这个仓储资料库把它请回来。然后我的 Service Manager 待会要启动起来，不过它记忆不够。有区别，等我一下啊。73，好，先起来啊。好，那我们先看头一遍，待会回来应该就弄好了，希望啊。好。那 Service Mesh 背后不是有仓储资料库吗？对不对？OK，那你记得，因为它所有的设定项目 CI 啊，或者是那个Work Item 什么都会进去嘛，还有历史资料啊，所以你上面可以捞很多东西出来。那既然它是 Warehouse，所以呢，你甚至可以进一步做什么事呢？做那个模型出来，做 Cube，因为 Warehouse 的量还是很大，所以如果你在上面做分析，还是会比较慢，你要跑 Join 什么超复杂啊，所以你可以先做那个Olay 的 Cube，又做多维度模型。或者二维模型都没有关系，先把你经常会分析的东西的维度先定好，major 定好，然后他就先算，对吗？就另外一个资料库了啊。那分析的时候你就不一定要接这里，你就接那个 cube 就好了，你就可以用 Excel 做枢纽分析呀，然后就很容易看。比如说我想看说过去的这些服务的使用状况，按照年份、按照月、按照地区或按照职务，然后看它的状况这样，然后就可以挑出一些资讯出来啊。但是 Service Mesh 预设其实它。他我预设他好像有帮你做，大概查一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做到 Cube，如果没有就自己做。好，那仓鼠确定有了哈，但是他有没有做出 Cube 不知道，检查一下。不动，等一下，因为机体。所以我们看这个资料仓储这个连线，就 Warehouse 那边有哪，就那些设备有哪些资料库，稍微看一下，看里面有没有 Cube，如果有，可以直接拿来就连线这样。先摆着吧，我要什么时候跑起来？我待会再来看啊，等他跑起来再看。好了，那不管你是从 Warehouse 还是模型哈，第一个你也可以做报表。OK，那这个报表你不用自己做，本来就有些现成报表，待会让你看一下。不过待会我的资料没那么多，OK 哈，可能就因为我的偶尔 demo 时候会 run 一下而已嘛。OK，它不是一个 real，不是一个 production 的，所以待会不会那么好看啊，它就一两笔资料这样。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些使用的状况，可以看得到。然后。这个报表的话呢，它出来就是一个 reporting service 的报表，所以你可以把它储存到，譬如说 SharePoint 的报表库里面，就是文件库里面。好，那到时候可以看这些历史报表，或者是反正是 reporting service 嘛，你可以设定它定时派送给你都可以，是吧？定时把汇总报表送给老板或者是 CIO，他就可以看得到。好，它内建了30几种报表啊。那如果说你要进一步做分析的话，你可以用什么？用 Excel。Excel 预设本来就可以接资料库，也可以接什么？接 Analysis Service 嘛，接 Cube 啊。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枢纽分析，这边是枢纽分析表，这边是枢纽分析图，对吗？OK 哈，你可以去看它的状况。那因为它是接 cube 的，所以它速度会很快，所以你一改一些条件或过滤，它瞬间就会出来。好，那如果你要做仪表板，当然也可以哈。那这个仪表板是，其实就是这样的，SharePoint 有个网页嘛，你制作一个全新的网页，然后就可以有很多的那个 web part role，你可以塞 web part。那它可以塞什么呢？第一个，你可以塞 reporting service 的 web part，就如果你有一个报表，也是一张图，你就做一个 web part 是 reporting service 的，把它牵进来，这样就一张图，比如像这个图这样。啊，这是一种啊。那另外呢，你也可以什么用什么用 performance point，企业版的 SharePoint 才有 performance point，以前叫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啊。那 performance point 是最好做 dashboard 的，你可以自己做 KPI 啊，怎么样？然后做 report 啊，做 dashboard 都可以这样。那他做的东西可以捞什么？捞 warehouse 或捞 cube 都可以。OK，所以我看一下这个，看一下 demo dashboard， 这个是 performance point 做的。这是普通作为的，好，所以用这个可以做，或者是你不用这个，就直接用 reporting service 为它就好。好，那我看一下刚刚啊，很喘啊，好吗？看他现在。忙什么？也还好，因为刚刚那个 flow 还在跑，所以对，基地工作真的不行就算了，好吧？你要留下来看看最后跑起来这样，这样你再留下去。基地工作是好像。我反应真的很慢，好，先不要理他。好，反正我们要结束了。好，所以我今天最后只是整个做一个整理，让你谈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你 IT 要服务化呢，要做的一个叫标准化。标准化由谁来做呢？但是 IT 做了哈，用什么工具做？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做。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可以做几个东西的标准化，第一个网络的标准化，就虚拟网络，就逻辑网络那个。第二个呢是它的 VM 范本标准化，第三个是应用程式标准化 application， 好，再来是服务，就刚讲那个什么 Suite 的那个服务标准化，好，这些东西可以先建。那这几个东西都可以包在 Cloud 里面，所以当你标准化的东西做完之后，一定要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去做一个云，好，那云呢用在哪里呢？有两个地方会用到云，好，第一个呢是。在那个 Azure Pack 里面 ，Azure Pack 呢之所以可以建 VM， 是因为 Azure Pack 接背后一朵云，啊，当然它不是直接接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啊，它是接 Service Provider，OK，、okay, 啊，然后再接到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但还是要朵云啊。那除了给它用在，第二个是当你在 Runbook， 就是在 Orchestrator 设计 Runbook， 不是要建 VM 吗？啊，建在云里面会比建在 Hyper-V 上来的好。那因为假设我现在 runbook 写好说我要建 VM 是建在那一台 Hyper-V 上的话，那如果那一个 Hyper-V 挂了或干嘛，你这个 runbook 就不能 run 了，对吗？好，但是如果说当初你是建在云上面的话呢，那云里面可以有很多台 Hyper-V 嘛，你这样了解吗？所以你可以在不更改 runbook 的状况下，你去调整那种云里面的配置，那它就可以换不同的 Hyper-V server 让你放 VM，runbook 就不用改，这样可以吗？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也请你要确定，就是尽量不要绑死在某一个特定的机器上去建，像 Hyper-V 或 DC 这样子。OK， 就在云，所以在 Orchestrator 也可以用到云，也可以用到这个云，好，因为它会接 VM 的云，接 VM 这样。那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会用到云是，如果你有去参加上次六月初那个 MMS 就在这边办的话，我有提到，就是做那个灾难复原也会用到云 ASR 的时候，就说你要做云端做一个备援的站台。把 VM 抄一份上去，那时候也会用到云，好，所以云似乎都变成一个必备的东西了，好，记得好，标准化完之后，接下来就做云了。那接下来下一步是做自动化，自动化在微软这边就是用两个方式可以做，一个就是 Orchestrator， 一个就是 SMA， 这两个东西，然后一个是用 EY 拉的，我刚试过，一个是写 PowerShell 解释的，就这两个。但是记得，不管你用哪一个做，都叫 Runbook， 它都没有 Workflow， 这样对吗？没有工作流程，它只有 Flow，Flow 就是第一步、第二步这样做什么事这样。它没有办法在中间突然停一步，停着等人家审核或干嘛，了解吗？它一定要从头乱到尾。然后如果中间有停掉，它就有 time out 就死了这样。所以如果你要进一步引用 workflow 的话，用什么？目前只能做一个，就是 service manager。我们那时候不就做那个要求供应项目吗？里面就的范本说就有 flow 嘛，那里面才可以做 workflow， 这样可以吗？所以 runbook 只有 flow 啊，那 service manager 就是 workflow。所以同样的 agile pack 预设所有动作都只有 flow 没有 workflow， 就一串流程做完这样，它终于没有办法有审核机制的，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如果你 agile pack 要做 workflow 呢，目前的做法就是两种啊。第一种是啊，刚忘了让你看 agile pack 的管理机制的左边不是有很多服务可以提供吗？什么网站云什么一大堆嘛哈，其中有一个叫做 request offering 还是什么？不过那是一个 third party 的工具，叫 Grid Pro， 它可以接 service manager， 那你吗？那 service manager 不是可以做吗？就可以整合到 agile pack 里面来，这一种啊。那第二种是老外，我有看过老外做，就是 Agile Pack 有开放 SDK，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是用 SDK 开发 Agile Pack 的套件，然后装到 Agile Pack 上去之后呢，你的 Agile Pack 的左边就会多一个 icon， 是你们家自己的 icon， 这样可以吗？那你就提供 workflow 的功能。那至于这个 flow 要怎么跑，就是你家的事。OK， 所以截至目前为止，只有 Service Manager 可以做 workflow 这样。所以我是还蛮期待微软会把 Agile Pack 跟 Service Manager的这个 portal 合在一起，对吧？一旦合在一起，它就可以做 workflow， 这很重要。你才可以客制化很多制定服务嘛。Agile Pack 没有什么制定服务这件事情，那就是固定的那些服务。好，那这是自动化啊。那再来呢，自助服啊，对，最后再提一件事情。自动化刚刚是提过，有个叫 Run， 有叫 Runbook， 可以用 Designer 或 Shader 写，也可以用 SMA PowerShell 写，对不对？好，如果今天你的 Runbook 有考虑要把它搬到 Cloud 里面去跑的话，就你的这个程式写要搬到云里面去自动化要跑的话，你请你用那个 PowerShell 写。好，那目前云端上的那个自动化服务是 SMA， 就是 PowerShell 写那个版本，它没有 Designer 那个版本的，这样行吗？所以你要写成那个版本再上去。虽然现在云端的那个 SMA 它是可以让你用浏览器，上面有那种也是用拉的，有没有？我那时候在 SMM 的时候有 demo 过，但是那个东西跟我们用 Orchestrator 拉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你没办法从 local 端汇出，然后汇入到云端，不行，反过来讲。所以目前云端 Cloud Azure 上跟 local 端是用云唯一共通的那个什么？那个怎么讲 ？Runbook 就是 PowerShell 那个版本，这样可以吗？而且微软在新版，这是 MMS 没错，在新版它做的还不错，是它让两边的程式码是几乎100%可以共用，那蛮神奇的。我这样讲啊，以前在云端在 Azure 上，如果你写一支程式要去建个 VM， 你要怎么办？你要用 Azure 的什么 PowerShell 指令，对不对？对吧？什么 New Azure VM 这样吗？那如果你在私有云里面，你要建 VM， 你会用什么？你会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的 PowerShell 或者 Hyper-V 的 PowerShell 指令吗？对吧？所以就造成一个现象是，你在私有云写好的程式丢到 Azure 上是不能跑的，在 Azure 上丢到 local 端是不能跑的，你 local 端没有建 Azure VM 这种指令。对了，好，微软现在已经做到是两边会一样，啊，以后就会一样，对，以后就建 VM 就是固定一套 SDK， 一套 PowerShell 指令。丢 Cloud 跟丢 Azure 跟丢那个 Azure Pack 这边是完全相反的。好，这个可能到时候 maybe 啦，在今年的那个 TED Day 我可能会讲这个吧，还不确定。那就很酷了，好，就是要写一份就好。那这个最好玩。那 Orchestrator 拉的那个用滑鼠拉那个，就变孤儿那种感觉，在这。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就很可惜。就不知道会怎样子啊 ，maybe 有一天他会弄成可以，汇出成 PowerShell 的版本之类的，可是看不出来，因为现在云端版本是可以用浏览器拉的嘛，它是 PowerShell 那个东西嘛，那微软现在又以 Azure 为主要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目标，对不对？我猜说明最后有一天 Orchestrator 被捏死，这是有可能，再说。 好，那制作服务的部分呢，目前最后就是只有 Azure Pick 是一个 Portal 网站。好，那还有一个叫 APP Controller， 那今天我没有讲那个，因为它已经不见蛋，现在本就没有，就不要理它了。那还有一个就是 Service Manager 的 Portal。好，那可以确定就是在2016，不是新版一些东西吗？目前还是 Service Manager 还是会有个 Portal， 然后 Azure Pick 还是有个 Portal， 还是没有告这位了，不知道，现在是 Preview 而已。好，所以会不会合在一起再说吧。好，如果这一次不合在一起，那就下一次，就是2018或什么19的时候，好，最后一定会合在一起。对啊，这叫自助服务。好的，那今天你会发觉做那个 service manager 自助服务很复杂，对吧？我每次跟人家，那时候超复杂，就是因为它复杂，所以才有弹性嘛。你才可以看你要做什么，随便你，对吧？才可以搞得那么复杂嘛。那 Azure Pick 就是不复杂，所以就是固定的样子。那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弄得比较简单？我猜不会，它应该就是这么复杂，对吧？它会保持一定是这么复杂，对吧？大家慢慢看吧。看啊，如果大家都不接受它，它就会被就像 APP controller 一样，就会被捏死，这样应该就不见了。好，好，那我看一下这个，看可不可以看仓储资料库？我看是不行，因为我 CPU 是蛮窄的了。好吧，没关系的，这有空有机会再看。反正我还是会把它录下来，好吧，那今天就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后面就没这个课了。那明年度就是七月以后会有什么课还没跟我讲，我们再看。好，那如果没有你就下课了。